一周的第一天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，门户都关着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见了主，便喜欢起来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就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；你们保留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被保留。”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迪迪摩的多默，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。其他门徒向他说：“我们看见了主。”但多默对他们说：“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，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，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绝不信。”八天以后，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。门户关着，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然后对多默说：“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，看看我的手吧，并伸过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做无信德的人，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。”多默回答说：“我主，我天主。”耶稣对多默说：“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。”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神迹，没有记在这部书上。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，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。
基督的福音。
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天主子，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。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福音最后一句话。我们听这些话，就像圣若望自己说，他写这些是为让我们信耶稣是天主子，是救世主，并使信的人得到生命。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一起读，为了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得到生命。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福音，非常美，我们一起学习。今天传统上被称为白衣主日，这是复活起第二主日的另外一个称呼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复活节，新教友们领过洗，穿着白衣。今天他们进教堂，仍然穿着白衣，然后脱下来。复活节八天结束了，所以叫卸白衣主日。今天的福音记述了耶稣的两次显现，一个是复活节当天，一个是八天以后的今天，都在晚餐厅。第一次耶稣显现的时候，多默不在，别人告诉他说我们看见了主，他就说出了这句很著名的话：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，用我的手指头摸摸他的钉孔，否则我不信。可以说多默是今天很多人的榜样。 今天在这样一个物质化、科技化的时代，什么我们都经验过，什么我们都见过。当你的同学、你的朋友给你讲，我信了天主教，我信了神，你是什么反应？你见过吗？除非我见过，除非我自己经验过，我不会信，这事儿绝不会发生到我身上。所以今天有多少人像多默？接下来我先介绍一点多默的性格，随后我们看今天耶稣和多默他们的对话，最后从多默身上和耶稣的话里边我们汲取什么教训。首先看多默的性格，真是白人白性白脾气。我们常说十二宗徒什么样的也有，今天教会基督徒什么样的也有。福音中有几次记述多默，有一次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病了，他的姐姐们派人去通知耶稣说，老师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一听继续忙他的，忙了两天以后说，走，咱们去耶路撒冷去看看拉撒路。宗徒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对耶稣充满了敌意，到那儿很有可能有去无回，会被捕被杀。最后结果的确是这样，非要去呀，谁也不敢说。可是这个多默就说话了，走，非要去，去吧，我们跟他一起去死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不是一个有信德的人说的，是一个人在赌气，是一个人在失望才这么说。他劝耶稣，耶稣不听，最后说都死算了，破罐子破摔，管他呢，爱咋地咋地。多默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没有什么信德，很容易怀疑，很容易失望。刚才我说他是很多人的榜样，他不怕死，甘愿去冒险，宁可冒险也不相信耶稣的话。今天有很多人也是在生活中冒很多的险，但是为了信仰却不甘迈出一步。要做生意，他觉得认准了，把全部的钱都拿出来投进去，我一定要赚一笔大的。结果几年以后连本带利儿什么都没回来。冒了多大的险？年轻人开车也是这样，喜欢开快车，见车就超，实际上是在冒险。稍微有点状况，有时不是你能预料到的，你不撞别人你觉得有把握，突然别人撞你，不能拿着生命开玩笑。可是为天主，我们那种劲儿就没了。平常过日子，平常玩，我们可以冒很大的风险找刺激，但是为信仰，我们愿意冒多少险？每天祈祷一会儿，这算冒险吗？你做不到。每个主日休息一天，对你自己也没有坏处，好好朝拜天主，好好亲近天主，将来我们要到天主那儿去，我们觉得耽误时间，我们不敢冒这个险。这是关于多默，福音上第一次提到他。第二次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跟大家告别，耶稣说，我要去的地方 耶稣在讲他的死。我要去的地方，你们知道去那儿的路。大家没听明白，有人说他要自杀吗？他去哪儿？这时候多默是藏不住事儿的，他不明白，他就得说出来，他不憋着。他说：“主，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儿，怎么会知道去那儿的路？”给耶稣来了这么一句。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”我们真得谢谢多默，没有他这一句，耶稣还不会说出这句名言《若望福音》14:6。多么简练的对自己的描述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”就因为多默反驳了耶稣一句，再就是今天的福音，有人告诉多默：“我们看见了主。”多默没有打听什么时候来的，他怎样，他好吗，是真的吗？没有，别人好心好意让多默一句话给撞了个墙。多默说什么：“别给我讲这些，除非我亲眼看见他的钉痕，用我的手指头探进去摸摸他的伤处，我不信。”多默为什么提出来这么苛刻的条件？除非我亲眼看见，除非我亲手摸摸，我不信。这句话来自他内心的痛苦。这几天，这8天，或者说这10天，从耶稣受难啊，这几天让他太难过了。他后悔自己没能陪着耶稣一起受苦，在耶稣被捕以后自己就跑了。据说老师受的那些惨不忍睹的苦，自己都没有在场。现在他很难过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，没有办法形容。他为深深地爱着一个人而不能帮那个人的忙而后悔。其实因为不爱某人而感觉到难过，这是真爱的标记。所以多默是一个真爱老师的人，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出来。现在他早就听说有人说老师复活了，因为从星期日早晨一直到晚上，不同的几班人都在讲。可是为什么我就不能相信呢？他也因为自己不能相信这个事儿而难过。他们都相信，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就难以觉得这是真的。他为这个也受苦，为没有办法相信而受苦，这是一种不完美的信德，但是是真诚的信德。他在寻找，他愿意相信，所以他提出来：除非我亲眼看见，我亲手摸到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要不然你们说没用，我就信不了。在这儿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跟多默来往。8天以后，也就是今天，耶稣又来了，在晚餐厅。耶稣接受了多默在激烈的抗拒中提出的这个不可能的要求，让耶稣改变了。耶稣说：“多默，过来， 你看看我手上脚上的伤，你过来摸摸吧。原来耶稣可不是这样，你们还记得复活节早上在坟墓前，玛利亚马大雷娜一看见耶稣就要抱，就要摸，就要亲吻，耶稣说不要碰我，离我远点，我还没有升到我父那里去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可是今天面对多默这样一个缺乏信心，又愿意信又信不成，愿意爱耶稣又没有力量，这样软弱的一位宗徒，一位抗拒的，一位深受痛苦的，我不说宗徒，是耶稣的一个弟兄，是他的一个朋友，耶稣变了，耶稣说过来看看，过来摸摸。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叫慈悲主日，天主的慈悲。面对人，天主可以改变，他救和人，要不说他屈尊就卑来到人间，他跪在宗徒们跟前洗脚，他为了我们变得像我们一样，这么理解我们，迁就我们。其实耶稣越迁就多默，对于多默来说痛苦越大，现在弄得多默非常的尴尬，还用摸吗？他一点都不想摸了，他相信了耶稣就在他前，这就是跟随三年的老师。其实他也知道他不需要这些证据，他有一点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明明知道爸爸妈妈爱自己，现在就是自己在这儿闹，在地上就是打滚，要一些条件，就要爸爸妈妈满足自己。其实他心里明白，是故意在跟大人耍。他后悔了，现在宁愿付出一切的代价，也不愿意伸出手来去摸。他已经相信了，他不愿意再让耶稣的心有一点的难受，他不愿意再听到耶稣委婉的责备多默，因为你非要看见我才相信，那些没有看见信的才是有福的。他已经感觉到耶稣对他有一点责备，他不愿意，他知道自己错了。有两幅画描述这一幕，古代的和现代的。有一幅画是多默重重地把手放在耶稣的肋旁，把手插了进去再摸。另一幅画是多默弯着腰，眼睛看着地，他真的想从地上找一个窟窿能够藏起来，一点面子也没有了，因为他要求耶稣必须这样，耶稣说好吧，多默为了你。可以说今天八天以后的显现就是为了多默而来的。这时候的多默，我们不知道他是摸了还是没有摸，如果他摸了，不是因为不信我必须要摸我才信，而是因为顺服和悔改，老师叫我摸好吧，他上去摸，红着大脸，大家看着他，他上去摸，真的丢死人了。可是为了听耶稣的话，他现在不再怀疑，不再固执，完全顺服了老师。这是最痛苦也是最屈辱的一幕，可是正因为他对于老师的顺服，此时此刻的他改变了，他被带进与耶稣基督最亲密的高度，超过其他所有的宗徒。如果说若望 耶稣的那位爱徒在晚餐厅把头靠在耶稣怀里，那是表面的，此时此刻多么他的心已经让他和耶稣老师达到了完全的亲密。我主我天主，没有一位宗徒说出这句话。耶稣如此的爱一个罪人，一个不信他的，一个怀疑他的人，耶稣用他的温柔和慈悲治愈了他。所以多默的这个错误成了一个美好的留念，怪不得复活节前天我们唱幸运的罪过呀，你为我们赚来了如此伟大的救主。大圣教宗俄沃略说过一句话，当他解释这一段福音，他说因为多默的不信让耶稣给了我们可信的证据，耶稣又多来一次让你们摸让你们看，因为多默不信使我们更加确定耶稣复活的真实事实。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引申，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走出教堂，很多人不信，你给他讲神讲天主他们不信，跟他讲耶稣耶稣复活他们不信。他们的不信同样需要我们拿出可信的证据，你信神，神在哪儿？给我拿出来。你们怎么拿出来？我们不能勉强人相信，也没有办法拿出证据来让人接受信仰，没有办法，而只能用我们的生活来展示信仰。教宗方济各说，教会不是因为做广告或宣传或者强迫别人而增长，我们大肆宣扬别人就信教了，我们强迫别人像搞传销的一样让教会增长，不是靠着这些，而是靠着他的吸引力，让人们他们没有看见天主，看见了你，在你身上看到跟别人的不一样，看到你的好，你的接人待物与众不同，他们会问为什么他会这样，他信神，是神改变的他。我想每个人都愿意追求真善美，用我们的生活来展示信仰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嘴宣传。说到这儿，我就给你们举一个很可笑的例子。在养老院有个老太太，她愿意她的室友旁边，因为一个屋两位，她愿意旁边这个灵洗，她也知道复活节快到了要灵洗，所以她就每天跟她说你奉教吧，奉教可好了。这个就不说话，因为这个人家信佛信了一辈子，念经吧行不，然后给他倒洗脚水，给他擦脚，给他端饭，能做的服务都给他做，这个也不说话。等到星期六有的人要灵洗带来教堂，请这一位来，这一位拒绝了，这一位说我不舒服我就不去了，其实是不到时候，结果这个一说不去，这个老人不算了，拿着拐棍就帮了，叫你不奉教，你纯粹是装傻就每天就骂别说服务了
要不我们这样传教吗？这是我们展示的天主吗？天主就这样，你们都信我，都听我的，不信我，我就罚。要不外教人对天主不感兴趣。其实当我们真的拿出耶稣的生活来，耶稣的天主，大家谁听也觉得很美，哇，天主这么好。可是为什么人们不接受天主？是不接受我们所讲的天主，我们生活反映的天主，那是一个被我们扭曲的天主，是被我们塑造出来的天主。外教人不喜欢，你们的神就这样啊。所以透过我们周围很多人的不信，这些人迫使我们重新寻找真实的天主。有的时候一个家庭，这个人越热心，一家人都不念经，本来还念，可是这个人越热心越往教会跑，别人连堂都不进了。哎呀，神父他们是怎么回事？还不如从前。在你身上找一找原因，原来你还不太热心的时候还给他们做饭啊，还知道照顾孩子照顾老人，现在你整天往教会跑，上一天班回来吃不上饭，孩子光着屁股穿不上衣服冻着，老人在那儿嗨压着，你光念经，你怎么活的？这就是你的天主这样教导你啊，这就是你们的教会呀。所以信仰不是靠宣传讲它多好让人信，也不是靠强迫，而是靠我们的生活去证明天主是怎样的。最后我想说一点，今天向多默学习，不只是学习他的不信，像我说的很多人像他一样不信，学习他虽然不信但是没有封闭。他开始不信，可是后来你发现八天以后他回到了团体，他在找，他希望信，他想看见，想触摸，他在找耶稣。不像犹大斯，他说不难过，他自己走了，离开了团体。所以我们每周来聚会，这是一个大团体，是我的信仰不怎么样，但是我愿意热心，我来参加礼仪，我来参加聚会，一定不要有点什么事儿，我待在家里，不用找我，我不去念经了，我自己在家里念。多默如果一个人留在家里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在这儿，你不知不觉大家拉拽着你，这就是团体。最后，我用这句话结束：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，才是有福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可以说是耶稣升天前他讲了3年道理最后一段真福，我们常说的著名的真福8段，这是最后一段。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。说谁呢？说咱们呢？咱们没有看见过耶稣显现，咱们相信。一会儿成圣体，你没有看见过耶稣发光，也不需要，甚至你闭着眼睛，但是你俯首朝拜，你相信我主我天主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同时这句话还可以给他另外一个说法，看上去完全矛盾，看见了仍然相信才是有福的。刚才说没有看见我相信是有福的，看见了我还是相信才是有福的。怎么解释这句话？今天好多人看到教会的一些黑暗面，看到神父也是软弱的， 看到会长那些热心的教友出的事儿，真的让人不值一提。可是我仍然相信，我知道教会是耶稣的教会，是圣神带领的教会。神父这些热心的团长负责人，他们也是人，是不完美的，不能让他们影响我对天主的爱和对教会的服务和奉献。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看见了我仍然相信才是有福的。每一个人，弟兄姐妹们，被召成为有福的，阿门。